包大人二次升堂，先把雨墨给带上来了。雨墨呀，经过这一段时间把词儿都酝酿好了，久共不离原词啊，你一回说一样那能行吗？不过雨墨上了堂一看，大概把所有的人都带来了，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刻，我做好心理准备。叩拜包大人，雨墨，方才本院升堂审问你，你说的可是事实？一点都不带差的，一个字儿都不差。好，你再重复一遍。我这大官子真麻烦，他说完了还得重复一遍。好，我再说一遍吧。包大人为了慎重起见，认真的听着，对着记录，一丝不差，跪在一旁。
是，
雨墨跪到旁边去了。来呀，带知县英治国，就把知县给带上来了。英治国真是腿肚子转筋，见着包大人的发甚，参见相爷。贵县，你可受理了严查散杀人一案？是是是，一点不假。你是怎样审问的？如实讲来。英治国没什么隐瞒的，把经过讲述一遍。柳红怎么报的案？怎么带的严查散？我怎么审问的？大人不信，有记录可考，您看看吧。包大人对着记录一看，也是不差。英治国，你可曾受贿？
不，
大人呐、啊，上有天，下有地，王法昭昭，我焉敢贪污受贿？绝无此理呀、啊，没有。你可曾严刑逼供？没有。大人，我说一千，说一万，您不信，您问问罪犯严查散，您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伤？如果有伤，那肯定我给用了刑了；如果没伤，我绝不会用刑啊！因为我发现此案从中必有隐情，故此没有打他。包大人特相信，站在一旁。
是，
英治国心说话：妈，这小雨墨，这小孩缺德透了，咱俩有什么冤仇？你这么妄告不实啊！他狠狠瞪了一眼雨墨，雨墨在下边跪着，狠狠瞪了一眼知县，心说反正我给你种上了，你们当官的好人少。按下他们不说，包大人吩咐一声，把柳红带上来了。柳红跪倒施礼，参拜包大人，抬头，柳红掌面。包大人看了看他，你叫柳红？正是。你状告严查散杀死秀红是也不是？
是，
不是杀死的，是扣喉而死。把经过讲来。
哎，
柳红把经过讲了一遍，但柳红说话有水分，他没说自己怎么嫌贫爱富，也没说怎么冷落严查散不管吃喝，至于退婚之事，他是只字未提呀、啊。他简单说说经过：严查散来投亲，我盛情款待，哪知他见着秀红，见色起淫心，阴间不允，扣喉而死啊，等等等等。包大人听着，柳红啊，严查散杀死秀红，有何为证？
有扇子为证。
好，包大人看了看桌案上果然有赃证扇子，拿过扇子展开一瞧，这是严查散的扇子，这就是赃物。
严查散这小字写的真漂亮啊。
看完了诗句，看看落款，反复的看了看，把扇子放下，又拿过验尸单来看看，验尸单上写的明明白白， 死者有两处伤，一处是后脑勺，那是栽倒的时候摔的，不足以致命，就是皮肉的伤。另外一条是扣喉而死，嗓子这儿有两道青痕掐死的，这是致死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疑问，那扇子不是无意掉在地上的，而是有意插到死者身下的，因为院里有沟，就拿那扇子搓的。包大人一看就起了疑心了，哦，仵作验尸比较仔细，这究竟是何人所为呢？肯定真凶存在呀。柳红在，严查伞跟你是什么关系？
我严查伞是我的外甥，
除了外甥之外还有什么关系？
哎，还有我的女儿柳金蝉，从小定亲，愿许配给老严家。
好，那为什么你到了县衙不据实讲述呢？因何隐瞒了这层关系？莫非你嫌贫爱富，有意赖婚？不成，
我也大人，这要说有也有点儿，我觉着跟本案没啥关系，故此我没说。
殊不知这是本案主要一条线索呀，你是有意的隐瞒呢。柳红啊，看来你这个人白读书了，你这个人欺心狡诈，就冲你隐瞒官府不具禀实情，本院就不能饶你。来人，掌嘴二十，以示警告。掌嘴就抽嘴巴子，不容分说，把柳红带去，啪啪啪二十嘴巴子。这下揍的腮帮子也肿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把柳红打得嗷嗷直叫啊。这跟本案没关系，就是你不老实先揍你，案子说案子的事，打完了带上来带冯氏。因为雨墨都说了，都是田马跟他说的，坏事就坏在这女人身上了，她是里挑外撅，煽风点火呀。她要不纵容，不撺掇柳红，柳红不见得就赖婚。包大人这一问他，他有点犯傻，但是也挺狡猾，怎么的也不说实情，他敢供出来吗？给柳红出主意，买出杀手，豁出一百亩地，杀人灭口，了却心愿，说死他也不说实话呀。包大人正在问的时候，乳娘田氏忍不住了，
冤枉大人，我先说，我知道详细的情况。
本来这不允许，官问案呢，你半截腰插一杠子，成何体统？但是今儿个情况特殊，包大人没责怪他，让他上跪。一看这个中年的女人干净利落，是个茬子。你是田氏？
正是，我是小姐的乳娘。大人，事情的前后经过我比较清楚，
那你就说说看。
是，
田氏把所见所闻以及柳红冯氏在屋里怎么策划那些话如实的都说出来了。小姐为什么要上吊？怎么到后院牡丹亭去？怎么秀红一去就没影？发现有声音，他跟小姐回到楼上，不久传出消息说秀红死了。我敢担保，肯定凶手不是严查伞，另外有其人，肯定有凶手，是谁我不清楚。
旁边做了详细的记录，此刻包大人心里就有点数了。
包大人一想，头一个雨墨。雨墨状告的时候说的非常清楚，涉及到一个人叫冯君衡。冯君衡怎么去吟诗作对，引起包大人的兴趣，特别是雨墨介绍的经过非常详细，怎么戏耍冯君衡，冯君衡怎么换扇子，把这事儿都说了。另外呢，方才乳娘田氏这一说也涉及冯君衡，这冯氏就想叫他侄儿独吞老柳家的财产，看来冯君衡不到案，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啊。包大人做出决定，张龙赵虎再在速带冯君衡。
是，
你别看这两个人不是官，在旁边听得非常清楚，现在把这个怀疑点也落到冯君衡身上了。这个人疑点甚多呀，因此骑着快马到双星桥柳家巷去找冯君衡。就说这小子这些日子怎么过来的，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做了亏心事那可就不一样了。冯君衡是心惊肉跳啊，就盼着岩茶伞全搂过去，岩茶伞一掉脑袋，满天乌云都散了。现在离结案还早着呢，他怕他露馅儿，一闭眼睛就做噩梦啊，因此坐不稳立不安。外的人这一进来说官府来这儿找你，冯君衡吓得脑瓜子嗡嗡直响，只好硬着头皮到外边迎接。嘿嘿嘿，二辈找我呀。张龙赵虎一看，坏了，这小子怎么长得这么缺德呀，挺好个孩子糟践了。哎，你叫冯君衡？哎，当然，哎，正是冯君衡。好好好，包大人请你上堂，有话堂上说吧。花楞给锁上了。赵虎没这么损的，把冯君衡锁在车后头了，不让他坐车，那车在头前跑，他在后头跟着跑。这一路之上受老了罪了，这才来到开封。一叫他上堂，吓得脖子冒凉气，一瞅所有的人都在这儿跪着，冯君衡就没脉了，赶紧双膝跪倒，叩拜大老爷。包大人也一皱眉，你看这家伙怎么长在脑门上还有一层尿碱，这么烦人。哎，你叫冯君衡？还正是小人。我且问你，你说秀红是怎么死的？
我哎呀，这大人呢，您是官儿，您怎么这么问我呀？他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啊？小人一无所知。
冯君衡啊，你见过岩茶伞吧？
我好像见过，
说实话见过没？
见过。因为岩茶伞到老柳家做客，我去拜会他。
为什么去拜会？
因为啊，因为我心里头没底啊。不，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心里有底。不对，他就是客人来了，我不得拜会拜会吗？我这才跟他见面。
你都干了些什么？
到那儿读书人到一起了，还有什么说的？吟诗作赋，我们做了几首诗，最后我借了本书，我走了。
就这么简单吗？
他也没什么，回去我就拖吧拖吧睡觉了。后来听说死人了，我赶紧穿上衣服起来，到后花园一看，秀红不知被什么人给掐死了。
我且问你，你跟岩茶伞换的扇子，那把扇子在何处？
那扇子在死人身底下呢。
包的人一听，把虎胆一拍，瞪冯君衡啊，你跟岩茶伞换的扇子， 明明扇子在你手上，怎么无缘无故跑到死人身子底下，作何解释？
我也闹不清楚，那扇子怎么不翼而飞了？大人，我冤枉啊！
嘿嘿，冯君衡啊，你是巧言狡辩，这可是开封府，你巧言狡辩能过得了关吗？如实的讲，
冤枉啊，大人呐、啊，我一无所知。
明明怀疑他，他就不说实话。那说包大人有的是刑具，那就打他不就说了吗？不能滥用大刑。你要包大人是什么人呢？俺不说就打，那不也制造冤狱吗？不行。哎，说来怎么那么巧？就听堂下一阵大乱，包大人一皱眉啊，这谁呀、啊？这是，把值班的差人叫上来一问，值班的差人说了，回大人的话，那个双星桥柳记巷来了一伙人，说什么一件怪事发生了，那个小丫鬟秀红死了那么多天吧，还过来了，您说怪事不怪事啊？哭着喊着要上堂对质，包大人点了点头，太好了。哎，这事儿真没想到啊！为官多年，什么事儿都会遇上。这孩子死了这么些天了，还过来了。包大人心里高兴，吩咐一声：“带秀红。”两个人搀着来的。那秀红啊，跟那死人也差不多少，浑身无力。那位说死了好几天还能活，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您甭抬这杠，什么事儿都可能出现，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有想不到的事，没做不到的事。他就淮阳了，闹了半天叩侯的时候也是临时闭过气去了，不过时间长点，慢慢慢慢缓过来了。秀红这一露面，真相大白呀、啊！包大人让他坐到堂上，仔细一问，秀红一仆一姐都说了：“谁掐死的他？冯君衡啊！为什么掐死他？”秀红把前后的经过都说的仔仔细细。至此，真相大白，糊涂人都听明白，何况包大人呢？让秀红化了供，坐到旁边休息。包大人开始结案。你看，开封府办事干净利索脆，不像别的衙门，层层转达，层层审批，一晃就几个月过去了。包大人有权，而且这个人办事情稀如烈火，不愿意拖泥带水。总而言之，包大人权力在这儿，他不必申报就可以处理。包大人吩咐一声，把柳红带上来。柳红听得真真的都没脉了，脑袋嗡嗡直响啊！大人啊，等柳红啊，你承认不承认你是罪魁祸首？就因为你嫌贫爱富，打算赖婚，才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事情。你是诛除可恶之极。可惜你还是读书人，在衙门口混饭多年，你怎么糊涂到这般地步？要不给你严厉处分，这还了得？来人，在狗头铡伺候。狗头铡呀，专铡刁民不法之徒。他那个铡刀往堂口一扔，柳红一看，哎喂，完了，这回死到铡刀下了。正在这时，听见有人高声喊喝：“大人，刀下留人呐！” 包大人一皱眉，一看谁呀、啊？跪在堂下的严茶散说话了。包大人一直没问他，为什么？心里已经有数了。这会儿一看他说话急的什么似的，包大人这才问：“严茶散，因何叫本院刀下留人？”严茶散跪爬多步来到桌案前：“大人，我舅舅年老糊涂了，一时糊涂铸成大错。他又不是凶犯，他虽然说想要买出人来要我的命，光是那么一说，实质上也没做呀。年老的人难免糊涂，求大人法外施人，饶了我舅舅吧。我娘就这么一个弟弟，大人饶命啊。”包大人点点头啊，心说严茶散好人呐、啊，要换一般的人，柳红这么对待他，他还替他求情。实质上包大人是吓唬柳红，就因为这点事儿拿铡刀就铡了，那不叫草菅人命吗？足见严茶散的为人好。柳红大人，你扪心自问，你这么对待你外甥严茶散，他对你如何？反过来他还给你求情，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哎呀，柳红啊，良心发现的，泪如雨下，追悔莫及。
大人，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狼心狗肺，我嫌贫爱富，我是个势利眼，我错了，我错的没法错了。大人呐，您怎么处置我都行，我对不起我外甥。
这可不是演戏，是真的。刘红啊，比方说，我要断你无罪，把严茶散也释放了，你怎么对待他？
如果真那样，大人你放心，我把女儿柳金蝉许配给严茶散，周济他夫妻完婚，我让我外甥住到我家里头好好读书，来年赶考，赶考之后我把我全部的财产全都给我姑爷，全都给我姑娘，可惜没那机会喽。
好，你写一个保单吧，你要保证你做到了，本院就放你。
真的？
您说这事儿瞬息之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柳红乐的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的，嘣嘣嘣磕响头。冯君衡安心不良，要掐死秀红，当堂用铡刀是刀断两截。